中国上下皆愤，习近平急保命。沈阳人话火葬场都烧唔切，千祈话今年将出现史上最大股市临市。川普打算买下加沙，川普被强局提交全部资讯，曼斯批法官违法。最新民调显示，川普支持率创历史新高。小 S 同张兰交手过程披露，超过300厘米，日本东北地区积雪刷新纪录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1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中国上下反共的声音越来越强烈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宝座似乎越来越不稳。抖音一位博主发布一段49秒的影片，疑似是由武章起义讲解片中截取的片段。一开头主讲人就模仿一名排长恐吓士兵说，你想造反吗？主讲人说，意外的是其中一名士兵回答，反就反了，接着开枪，大家响应，武昌起义爆发。网民看到这段影片心领神会，相继在弹幕上回应，是的，好。有人留言，我还以为你在问我呢。影片获54000次点赞，被转发18000次，虽然没被删除，但评论区已被清零。近年来，中国很多网民以擦边球方式表达对政权的不满，暗示渴望变革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连省级官方媒体似乎亦有类似的愿望。中共靠着将政党和人民绑在一起来维系政权，几十年来刻意混淆中共、中国和中国人民。但诡异的是，中共官方媒体湖北日报最近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时，居然不忘记帮中共过滤敏感言论，直接写出最敏感、最毒中共气管的部分。湖北日报在抖音平台用醒目大标题指出，美国国务卿宣称对抗中国共产党在西半球影响力。要按过去的惯例，党媒本应说美国国务卿宣称对抗中国，但这次湖北日报居然没这样做。有人挖苦说，这个是第一家清楚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官方媒体。湖北日报这篇报道的评论区更精彩，不少人留言支持卢比奥，说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好朋友，中国人民支持卢先生，边个使我们过上好日子，我就支持边个，边个对抗邪恶，边个就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。专家学者去年年底就警告，中国社会火山随时爆发。在川普就任后，袁洪兵更加爆料说，中国各种社会危机正快速向政治危机转化，朝野酝酿反袭。习近平还梦想和川普做交易，但中共内部都认为和美国的关系只会更加恶化。红二代等反习派索性就等住看习近平和川普谈交易失败，这就是党内对习发难的好时机。早前《金融时报》披露，北京秘密修建地下军事指挥中心，规模达到5个大楼的10倍，但可防美军转地弹甚至核武。就有分析认为，这个可能是中共内部有意对海外媒体传递消息，目的是在反习。习近平可能意识到危机越来越严重，急于打压反对声音。8号，中共10部门联合印发《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办法》，禁止在网上制作、复制、传播16项内容，包括共军军事部署及兵力调动、作战训练、军事教育及非战争军事行动、未公开的安全事故、未公开的军队指挥机关、指挥工程、作战工程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禁止诋毁党对军队、绝对领导和 军委主席负责制，禁止散布军队非党化、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。这个似乎显示军队内反习情绪高涨，甚至到了反对习掌控军权并反对中共将军队私有化的程度。官方亦要求任何机构、组织、个人不得利用互联网发出传播和煽动军队人员、退役军人、退出军队文职人员等非法集会、游行、示威。最近一段影片显示，一场大规模危机正席卷中国，火葬场已经做不切。原中国媒体人赵兰健转发一段短影片，其中一位女士在沈阳从事殓葬业，她和另外几人用不出镜的方式披露，现在每日死好多好多人，火葬场排长龙，比疫情时候死的人还多。原来有时候只能够送到外地处理，现在根本不给向上报。好多人以前没什么病，突然间就走了，不是心肌梗塞就是脑中风，医院说是发烧感冒。其中有人说有些小城市的殡仪馆已经做不切，省会城市沈阳的情况都这么严重，其他地方肯定更加惨了。赵兰健认为这个是疫苗导致的灾难。投资理财专家罗伯特·清奇9号在 X 上发表文章，说他在2014年出版的《富爸爸的预言》中曾经预测史上最大的股市冧市，不幸的是这个预言将在2025年成为现实。罗伯特·清奇说，我担心全球经济将陷入另一场大萧条，如果成真将有几百万人失业，股票和房市崩溃。清奇表示，为了应付这样的危机，他一直建议大家买黄金等在经济动荡时期仍然有价值的资产。他亦建议创业人士考虑种植蔬菜、养鸡、养牛、从事畜牧业，因为这些产业在经济衰退时仍然能够生存。罗伯特·清奇表示，房地产业在临时后可能出现投资机会，因为楼价会变得便宜，但办公大楼和小型商铺的表现会很差。他说未来的经济变局可能是一个致富的最佳时机，但前提是你要有真正的财务知识。川普总统9号乘坐空军1号去新奥尔良参加超级杯的途中，对霍士新闻表示他想买座加沙，但可能要中东其他国家帮忙重建部分地区。川普说，我决心占领它，收回它，并确保哈马斯不会回归。以色列总统艾萨克·何索表示，川普将同埃及及总统塞西及可能的沙地王储穆罕默德会面，但以色列总统没有透露会谈具体日期，亦没有透露会谈具体内容。埃及宣布将在27号召开阿拉伯国家联盟紧急峰会，商讨如何应付川普的提议。很多人认为川普的想法在法律层面和实际操作上都有很大障碍，可能只是为被哈马斯施压，或者是想借此推动以色列和沙地关系正常化。据《纽约邮报》8号报道，川普总统已经指示被勤局提交两宗刑事未遂案的所有资讯。川普强调自己有权知道真相。川普表示，他想了解两名刺客的背景，为什么其中一人有6部手机，另一人为什么用外国应用程式。他强调，不要再因拜登而隐瞒，我有权知道。他们已经隐瞒够久了，不要在这里找借口。去年7月，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户外集会发表演讲时，被20岁的托马斯·马修克鲁克斯击中耳仔。 FBI 在克鲁克斯的手机里面发现他在使用比利时、纽西兰和德国的加密通讯应用程式。去年9月59岁的莱恩·劳斯在佛罗里达州川普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被警方逮捕，警方在他的设立发现了6部手机。劳斯对多项指控都表示不认罪，目前仍然被联邦政府拘留，定在今年9月8日审讯。在联邦法官禁止政府效率部门读取美国财政部的关键记录后，马斯克和副总统曼斯发声批评，曼斯指法官违法。在耶鲁获得法律博士学位的曼斯在 X 平台上说，如果法官指挥将军执行军事行动，这个是违法的。如果法官命令司法部长怎样行使检察权，这个也是非法的。法官无权干预行政部门的合法权利。他的话引起不少讨论。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亚当希夫留言说，曼斯，我们都读过法律学院，我们不是律师，亦知道这一点，无视对我们不喜欢的法院裁决，会令我们踏上违法的危险道路。保守派评论员、作家兼律师库尔特·希利希特反驳亚当希夫说，如果法院的裁决本身是违法的呢？希利希特之后提到了司法谦逊的概念，意思是法院应该谨慎行动权力，而不是过度干预行政和立法。希利希特说，而司法机构之所以能够维持权威，是因为它除了本身的公信力之外，没有任何强制服从的手段。这个似乎暗示，如果法院失去公信力，大家就可能不再服从。CBS 的一项民调显示，过去一个礼拜，川普的支持度大幅上升，创下川普在 CBS 民调中的最高纪录。CBS 新闻在9号发出的这项2月初进行的民调，53%接受访问者认可川普施政表现，明显高过他2021年卸任时的33%。70%接受访问者认为川普在兑现他的竞选承诺。川普的大规模移民遣返计划获得59%支持，他处理以哈冲突的方式获得54%支持。不过讲到夺取加沙，47%的受访者认为这个主意很差。56%的人支持对中国征关税，但他对墨西哥、欧洲以及加拿大征税没有获得多数认同。2/3的接受访问者认为政府对物价控制得不够，这个可能成为川普政府面临的挑战。至于马斯克削减开支，党派之间的看法分歧明显。盖洛普一月底的调查亦显示，川普的支持率达47%，创下盖洛普川普民调的最高纪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年轻人对川普的支持度更高。保守派作家和评论内特·霍克曼转发 CBS 的民调，并评论说，看看不同世代的分布情况，婴儿潮世代支持和反对的各占50%，千禧世代对川普政策的支持率比婴儿潮世代高4%，Z 世代对川普的支持率高10%。霍克曼说，我一直强调这一点， Z 世代将成为近年来最右翼的一代。细 S 和张兰最近围绕究竟是哪个出钱包机送大 S 骨灰回台湾爆发争议。8号包括抖音在内多个平台宣布无限期封禁张兰及汪兆菲名下账号。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在9号中午发表文章就此作出说明。李亮表示，事情起因在5号网络红人我是夏小健发影片声称汪兆菲支付包机费用，第二日细 S 出面否认。 抖音暂时只是将账号我是夏小健处30日禁言，关键变化是包机公司7号上昼发声明澄清包机费用同汪兆辉无关。抖音因为咁决定将我是夏小健账号永久禁言，张兰同汪兆辉的3个账号涉嫌共同炒作以获取商业利益，因为咁全面封禁。夏小健疑似曾经称呼张兰为契妈，网民仲发现封号之后，张兰旗下品牌麻六记的官方抖音旗舰店仍然在直播带货，但收睇人数降到只有8-9千人。主播仲话太难了，影了40单，有38单是代付款。留言区好多人都在道讲换工作啦，快啲执笠。入冬最强寒流侵袭下，日本各地降雪，东北地区24小时内积雪超过300厘米，其中清心元酸汤在9号上昼测得394厘米积雪，刷新纪录。日本气象厅预测呢一轮寒流在10号会吹向缓和。喺福岛县，土津神社的出入口被比人仲高的雪墙掩埋，神职人员唯有徒手滑雪进出。一位博主说，朋友住在北海道大广市，说早上起身打开门，发现门口积雪已经高达1.5米，根本出不到门。这么大的雪最近几年还是头一次。据日本媒体报道，随着冬季型气压逐渐缓和，西日本和关东甲信地区已经度过大雪高峰期，但日本海沿岸山区及北日本地区仍然有-39度的强烈寒流进入，导致大雪持续，甚至创下积雪新纪录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